吕西安一脚深一脚浅地走过牧场，每踏一步都深深地陷在雪地里。万幸的是，牛圈的门没有被锁起来。吕西安小心翼翼地跨入牛圈门，他刚刚拿起雪橇，就听到牛圈的门栓正在被移动的声音。他刚把防风灯吹灭，牛圈另一侧的门就被哗的一下敞开了。妈妈和玛利亚走进来，手中拿着一盏摇曳的灯。吕西安赶紧把雪橇支在墙上，脸趴在肮脏的地上，躲在最大的一头奶牛身后。妈妈用手中的灯把牛圈照了一圈，焦急地说：“他不在这里。”她的声音因为焦急变得非常尖锐。玛利亚，你说得很对，他一定是去见那个医生了。他现在可能正在山路上一步一步费劲地往前走呢。这个傻孩子连雪橇都没有带，不知道能不能请伯尼尔先生把他追回来。他步行应该走得还不远。玛利亚同意了，她说：“我想我们最好这么做。”她的声音听起来也非常焦急不安。伯尼尔先生用雪橇很快就能追上他，在他还没有走到危险地方的时候把他带回来。我们现在就去找伯尼尔先生吧。他们匆忙离开了。吕西安用手扶着奶牛的腰跳了起来，他一刻也不能耽搁了。他们需要两三分钟穿上滑雪衫和靴子，在这种天气下，他们要十五分钟才能到伯尼尔家的木屋，再用五分钟把事情讲清楚。接着伯尼尔先生再拿上灯，穿上靴子，拿上雪橇。吕西安差不多还有半小时的时间，应该问题不大。不过吕西安只是一个体重很轻的小孩，伯尼尔先生是个技术娴熟的大块头男人，滑起雪橇来要比吕西安快多了。吕西安加上十二分的小心，把刚才吹灭的防风灯再次点亮，把雪板系紧，从牛圈中溜出去。暴风雪打得他睁不开眼睛，他小心地逆着风往前滑行，把灯伸到前面，头压得低低的。他滑过了牧场的草地，来到森林中的小路上。这时他能够看清前面的道路了。当他走到村边的低地时，这里的风没有那么猛烈了，他能够看清楚前方，走得就更好了。吕西安穿过悄无声息的村子，担心地往四周看着，害怕有人看到他会纠缠住他问个不休。但在这样大风大雪的夜晚中，每个人都待在家里面。村庄坐落在峡谷的空地上，几乎没有什么风，给了跟狂风搏斗很久的吕西安短暂的安宁。路旁木屋中的灯光也给了他许多的勇气。村子广场的喷泉已经结冻了，吕西安穿过极静的广场，沿着山坡向下滑行，经过了村里的牛奶厂、车站和横跨河流的小桥。在这里他停下来休息了几分钟喘口气，因为他已经到达了峡谷的谷底，接下来他必须再爬上前面大山的斜坡，再下去之后就是两山之间的隘口了。他担心地回头看了看，希望伯尼尔先生还没有追上来，但是看到身后空无一人，他忽然又觉得非常孤单，有些渴望自己现在是在温暖木屋中的橘黄色灯光里。那一刻他甚至希望伯尼尔先生能够追赶上自己，但是他很快赶走了这些想法，开始向上攀爬。峡谷中山路上的雪还不算太厚，吕西安把雪板扛在肩膀上，不太费力地往前走着。山上树林中还传来狂风的怒吼声，但是雪似乎已经停止了。吕西安走进树林中，继续向上爬山。这里可不是他所熟悉的山上的树林，这里很黑暗，到处是奇形怪状的树木。吕西安又累又怕，有些搞不清自己是不是还走在大路上。如果他已经偏离了大路，那么他很有可能会摔在某处悬崖的脚下。四周除了狂风的咆哮声，还能够听到河流的怒吼声。吕西安觉得自己的雪板越来越沉重了。 吕锡安在树林中走了3个小时，他头脑中的恐慌和惧怕越来越多。雪崩、危险的雪堆和断裂的树干，过去听过的危险的山难故事全部涌上了心头。他想到有的阿尔卑斯山獒犬接受过训练，能够拯救失踪的旅游者。不过附近没有狗，如果他真迷路了，可没人能来救他。当然他也可以选择原路返回。吕锡安停了下来，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，想着这个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想法。他只要把雪板穿上，沿着树林中蜿蜒的道路小心地下山回家就好了。他可以这样告诉大家：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了，但是我没能到隘口。他努力到这种程度，在伯尼尔一家眼里一定已经称得上是英雄行为了。可怕的狂风还在咆哮着，大树发出呜咽声，树枝也被刮得东倒西歪。吕锡安现在几乎到了森林的最高处，在隘口那样全无人烟的地方，大风很可能会把它卷起来，像一片雪花似的甩在大石头上。想到这里，他意识到自己害怕的牙齿打颤，哽咽着哭了出来。他哭着自言自语说：我好害怕，我不能再往前走了，我知道我一定会死在隘口那里的，要是伯尼尔先生现在能赶来就好了。就在他弯腰穿上雪板的那一刻，他想到了和安妮特奶奶一起围坐在火炉边时那温暖安全的一刻。那时奶奶讲到了惧怕和恐惧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。我们要是真正相信主用完全的爱爱着我们，就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觉得惧怕。既然他以完全的爱爱着我们，也不会让任何事情伤害我们。吕锡安想到这里，已经放在雪板扣带上的手也停住了。这么说他并不孤单。安妮特的奶奶说过，耶稣正用完全的爱爱着他。既然他的爱是完全的，就不会把任何一个孩子留在黑暗和危险中。就好像有一个比夜晚狂风、恐惧和黑暗更加强大的人，忽然间来到吕锡安身边，拉起他的手向山上指去。吕锡安祷告：耶稣，请你赶走我的恐惧好吗？他扛起雪橇继续往前走去。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，他反复低声对自己讲着这句话。事实的确如此，他不再觉得那么惧怕了，因为他已经不再感到孤单了。他到了森林的顶端，走到了一处开阔之地。现在他头脑中除了如何继续向前，没有其他念头。狂风夹杂着寒气逼向他，他跌跌撞撞地陷入深及膝盖的雪堆中。刚刚成型的雪堆非常的松软，他费尽力气才挣扎出来，再次退回到树林中，把雪板穿上绑好。接着他把身子弓得比平时低了很多，挣扎着向前滑雪前进。寒风仿佛小刀一样刮在脸上，让他难以忍受。幸好雪已经停了，天空已经不再漆黑一片了，苍白的月亮不时从匆匆移动的云层中露出来。此刻吕锡安如果抬头往两边看的话，就能够看到两边拔地而起的怪石头。沿着这条路直走，再过一段时间他就能够到达隘口了。吕锡安觉得自己这样走了很长的时间，又一阵强风吹来，吕锡安被吹得向后倒退了好几步，摔倒在雪地中。吕锡安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我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。他觉得自己已经精疲力竭，也不想再站起来了。接着他又一次想到了完全的爱， 他感到救主正紧紧地陪伴在他身边。这一次他没有祈祷，而是高高地举起双手，仿佛等人把他拉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觉得身体有了些力气，挣扎着站了起来。他发现面前是一片平缓向下延伸的山坡，他已经越过了隘口了。现在他心里非常感谢那阵强风，他的腿已经又疲劳又麻木，根本控制不住雪板。要不是隘口的那阵强风顶着他，他刚才滑行的速度就会太快，非常的危险。现在他顶着这股风慢慢的向前，他蹲着滑行了一段路，直到他的腿疼得不能打弯，他就坐在雪板上，像坐平板雪橇那样向前滑行。吕西安冷得已经感觉不到丝毫寒意了，他坐在雪橇上毫不费力地往下滑着，他甚至在想自己是不是会睡着，一种昏昏沉沉的麻木感渐渐弥漫他的全身。突然他感觉到一阵剧烈的颠簸，发现自己不再顶着风往前走，而是撞入了雪堆中。他抖了抖身上的雪，往四周看了看，他又到了一片森林中，这就是为什么他觉得风止住了。他记不得过去几分钟发生的事情，他知道也可能他已经这样过了几个小时，但是很显然上帝完全的爱一直引导他，因为平滑的林间小路就在他的脚下，蜿蜒曲折的通向树林中，他并没有走错路。吕西安站起身来，天色很黑，手中的防风灯只能照亮前面一小段的道路，前面道路弯弯曲曲，他必须小心看着路走，否则他很可能会掉下山崖或者撞到树干上。但是在树林里，他至少能躲开那仿佛把他掏空、令他浑身麻木的强风了。现在他又觉得四肢是属于自己的了，虽然他们隐隐作痛。向下，向下，再向下，树林中现在相当的宁静，因为他到了一处深深的峡谷中。他有时候站着滑行，有时候坐着滑行。将近凌晨的时候，云一点点消散，月亮的光芒从树梢中照射下来。最后当他滑行到一片开阔之地的时候，他看到宁静的银白色大地，城市就在下面了。再有半小时的时间，他就要到城里最大旅馆的大门口了，他会用力敲门。既然耶稣真的以完全的爱爱着我，他就不会让我白白地走这么长一段路。吕西安累得什么也不愿意去想了，向下冲过去，穿越了草地。吉瓦特医生早早就醒来了，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暴风雪已经止住了，因为山谷里非常的宁静。他想到的第二件事就是今天要回家了，他很高兴自己要回家了。生病后他上山来疗养，呼吸一下山里的空气，现在他觉得身体更加强壮，已经预备好要开始工作了。今天他将搭乘早班火车，在中午之前回到湖边的家中。他会面对怎样的欢迎啊？孩子们会高兴地大呼小叫的，一想到他们，他的脸上不禁露出了微笑。还有他想到了自己的太太，她是个快乐的母亲，只是常常在一天结束的时候累得精疲力竭。他希望能够找到人手帮帮他。自从保姆一个月前结婚离开后，他就一直在自己照顾孩子，等他回家后再看看怎么帮助他吧。吉瓦特先生起床穿好衣服刮胡子的时候还一边吹着口哨呢，就在他要剃完胡子的时候听到了敲门声。吉瓦特医生诧异地喊道，进来。 现在才刚刚五点半，距离早饭时间还早呢。门开了，夜班的服务生走进来，他好像刚刚听到一个神秘莫测的消息。他问：打扰了，先生，您没有约客人过来见面吧？吉瓦特先生有些惊讶，客人在这种天气和这个时间当然没有了。服务生把刚才听到的事情告诉吉瓦特医生。是这样的，大约15分钟之前，我听到有人敲门，我开了门，发现外面台阶上站着一个手拿雪板的男孩，看起来11、12岁，他全身上下白得像纸一样，看起来更像是个鬼魂而不是男孩。他说我要见吉瓦特先生，他连早上好之类的话都没有说，说完这句话就坐在台阶上，把头靠在门上。我跟他说，孩子，你不能这么早过来拜访别人，他现在还在床上睡觉呢。他说，那么我就等着吧。他说完就把头俯伏在膝盖上了。我可不想看一个孩子那样坐在门口，就把他的雪板拿下来，把他拉进来，让他坐在椅子上。我问他，你从哪里来？他说，从普里多尔来。我又问他，你怎么来的？早班车还没有通呢。他说，我从隘口过来的。先生，我看见那个男孩就相信了他的话，他现在就坐在大厅里，刚才我经过你房门口，看到灯亮着，我就想还是进来问问你是不是愿意见见他。吉瓦特先生说，我当然要去见见他，但我还是不敢相信他是刚刚从隘口赶来的，我觉得经验丰富的向导在昨天都过不了隘口，那里的情况一定非常的糟糕。服务生耸了耸肩，带路往楼下去。当他们到了大厅，都发出一声惊慌的叫声，跑向前去。吕西安从椅子上滑了下来，脸色惨白的晕倒在地板上了。